感谢神，我们来继续来站立，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一群在你里面蒙你爱的儿女，来一起来聚会，来敬拜你。所以这是你每一周特别给我们赐下的特别恩典，就是借着你的复活，让我们来。在这个借着你的这个星期天的复活，让我们在今天灵里边也因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对你来奋心。主要让我们是我们每个人来的这个都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完全向你来敞开，来用这个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要愿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张伯大弟兄的口能够赐下来，是吧？如恩典从天倾下，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边，是吧？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无论是劝勉，无论是责备，无论是安慰，是吧？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是吧？我们都能够遇见你，都能够知道你话语的甘甜，就像诗篇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语看为这个宝贵，我将你的话语说吃下去，真是甘甜如蜜。”感谢你，说我们能够将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残累我们的人口的思虑，我们的重担，主啊，在这里，你在我们借着你在我们圣灵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引导，让我们都能够放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有你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所以主啊，我们，倘若我们还试图来靠着自己的血气来去真的来去与这个世界的征战，其实多么的鄙视。所以让我们来卸下一切的这种重担，来完全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上，来借着今天我们的与主的相遇，让我们能够再次从你那里得的力量去打美好的仗。感谢主。所以我们也愿意来祝福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同在来让他们从小来学习来敬畏你。主要我们今天也比较热，愿你来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里面有安静的心，所以请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在这个聚会时间里边也能够也能够有专注的这样一个听到啊，不至于有这种困倦啊，有这样的各种因着各样的其他的是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这种闷，让我们能够昏昏沉沉，是吧？这些都求你来挪去这些这样的这些担子，和让我们身体能够刚强起来，正如我们的灵力刚强起来一样，能够来寻求你，跟随你的脚踪。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下。从一章十四到十八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不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所见的，反说：“这就是我曾说，在我以后来的，反正的在我以前的，因他仍然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不到，他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灵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把你们家人听见耶稣吐出了他不该的口，他们就聚集
内中
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里要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该是下面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都会讲这个主题，接近一年的时间，在我讲的主日信息里面会讲一年的时间左右啊，可能还不止，因为一个月我是讲两次的本教会，但我一直讲恩典的教义，恩典的教义。今天我们开始做一个开场白，那么呢，在讲恩典的教义之前呢，我请大家一定要先思考这几个重要的经文。大家注意，我很喜欢这个词，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了，说当然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中间，匆匆忙忙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叫什么？恩典有什么？真理。当然，律法不能接着摩西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什么？耶稣基督来的。那么这里面我喜欢的两个字是有恩典，有什么？真理。那我们所以我讲一讲一年多的是讲恩典的教义，无论对那些慕道的或者是初信的或者是灵命已经很成熟的甚至已经在不是主的弟兄姐妹，都要有效果的呢，我是相信主的阳经主的什么声音，那些门主的恩典，或许他未来被拯救，或许已经被拯救，或许已经被拯救很多年的人，或许已经明白了这个很多恩典的教义的人，那些我要讲的内容都是对他有效的，都是能够阿门的，或者是至少你可以有分辨式的去领受的，他也愿意把这些教义的真理应该自己生活中的人。所以我在讲这些恩典教育之前，我要声明一点，就是说有些人很反感或者拒绝这些恩典的教育，那我们也不必勉强，我们也不能够轻看他们，我一方面不能轻看他们，第二方面我们也不要去什么太在意他们的，如果反驳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听，可以帮助他明白，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被反驳导致我们的动摇。为什么呢？我们是相信主的言，是听主的声音，当然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我们不是理性主义，但是我们这是真理，我们要明白恩典的真理是叫什么，我们说教义，如果说这些的教义就叫恩典的真理，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信仰的教义。所以我们不是律法，不是理性，我们不是，当然等会我会讲特别的不同的讲这些几个方面啊，不同的几个方面。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当然明白，我们非常承认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首先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教条性的道理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给我们生命，所以先经历神的恩典，懂了吗？就像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生，他也不知道生在身上干什么，他也不知道生在身上做什么，但是只要母亲怀胎，生月怀胎之后，在那一刻在医院的产房里面，这个孩子就出生了，这个生命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生命是真实的，是客观的，虽然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我们明白这个概念，我不要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就是一个人出生就出生了，一个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他什么都不懂，完全无知，但他生命有了。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一旦重生了，他的生命是有了，可是他在很多这里是无知，但是不能否定他的生命，这就是恩典。恩典是无条件的，恩典是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是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也不在乎我们的本性，也不在乎我们所谓的良心呢有多少的敏锐，这都无关，恩典是上帝白白恩赐给我们的，无条件的。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恩典里面又叫有什么？有什么？有真理的，耶稣基督就会把他的道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要一天天什么长大。所以生我们的生命是神负完全责任，神白白的恩赐，完全的恩典，但是神也明白我们生了下来之后，神也会负责去喂养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就是真理，真理。这就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恩典的教义，成为基督徒必不可少的信仰的一些准则，信心的根基，生活的原则，行事为人的那种目标和方法，都在恩典的教义里面给我们，毋庸置疑。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总有一个正确的心智。因为下面我要讲的这个一年多的这个恩典教育里面很规范的，把前面的所总结出来的圣经的教义要进行分享。但我们不断的时候，等会我可以讲一点点。所以呢，我首先明白第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注意，这个是恩典有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但是我们先有恩典，先有生命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能够明白怎么办。所以如果有些人故意的抵挡真理，或者是无知的拒绝真理道理的人，你也不要介意，不要轻看他们，更要怜悯他们，求主怜悯。或许他将来能够得救，或许他注定要下地狱，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实，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只敬重的本分，所以不要太介意别人反对你所持守的恩典的教义，永远不要对那个人产生怨恨，或对大家产生轻看，只能怜悯。好，我们明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请经文往下走。第二个经文，我要特别对大家说，就要我们的贯穿整个教恩典教育里面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擦干，访问什么？道。大家注意，任何的信仰，我们不是创新，教会教员创新，这个教会会走向一端，至少走向极端。千百年来神启示的真理，它是不变的。圣经真理它是不改变的，只不过圣经那么厚，那么我们普通的人对这个真理的系统性的领受并不见得有那个水平，怎么办？神就在历史历代，他兴起了很多神的忠心的仆人，在亚当时代有亚当夏娃，对不对？到了什么摩西时代有摩西，到了什么再到什么有先知时代，有列王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给神的仆人，甚至到了初代教会使徒，他把神在其实真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给保全下来，传承下来，我们不能否认。甚至包括圣经完成之后，神通过他历史历代的神的忠心仆人，在不同的时代对圣经的解释，当然我们知道五花八门，但是你不能否定在这五花八门的圣经的解释里面，一定有些神仆人的解释最接近什么圣经的。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这个人是很危险的。所以尤其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访问古道，不能够创新。你说我要什么我做的人，我做的事情，我对这里的明白是前无古人的，这个人你不要相信他，不要远离他啊。如果他说他是空前绝后的一个人，这个人很危险。我们必须承认，所以我们要循环访问古道。对，但是我们不是一味古代的做好的，我们访问古道一定要做些分辨，分辨哪是什么，哪些是善的，我们就行在其中；哪些不合圣经呢，我们就要抛弃它，我们拒绝它，明白吗？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明白，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一些教会历史的文献。在教会史上，在千百年来两千来年的教会史上，确实有很多忠心的仆人忠实的把神的话语进行领受，进行总结，进行教导，进行运用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关于耶稣说是他是磐石，彼得是上面的小石头，那么不同的时代的神的仆人不断的被累积起来这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不能否定他的，我必须尊重，但是要审慎的尊重。大家明白？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会最后会去出存经。神的道千百年来也经过不同的事情，被逃到被火的试炼，被一些历史上的世界的检验，那些金子就显得更为宝贵，那些渣子就被炼尽，那些错谬的教导就被抛弃被淘汰。这是我们对基督徒要有的。我们看第三个经文，在初代先书33: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哎，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有教义的教会就有一个好处，不再依靠某个人，哪怕保罗他不在，教会仍然被眷顾和接力，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人的情感，人的情感， 你我岂敢在你们大堂，在我岂敢再前有一天我离开你们了，怎么办？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也好，或者这么多年之前，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教会怎么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可以知道他现在加入三个人，这就是恩典的教育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不是以任何人为主导的，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的某个带领者在，这个教会就在；这个教会带领者不在，这个教会就倒掉了，这是不正常的。当然，可能有教会的还没有进入你不能的教，不是教会。我不说他不是教会，因为有的教会是刚开始不久就遇到意外情况，可能会分散，但是这都不是正常的。一个教会的正常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一个高人好，就是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对这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但是到盖房呢，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啊，一个是什么？根基是什么？在希腊文里面，他们一个词叫做柱式是什么？是支撑这个房子的最重要的两个柱子。大家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两个柱子，叫瓜子跟什么亚金，对不对？前见到那个圣殿都有两根柱子，一根柱子叫瓜子的柱子，一根柱子叫亚金。那么这两根柱子它是支撑圣殿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诗诗记里面那个贪僧，对不对？最后呢，他被他眼睛就看不见，眼睛被挖掉的话呢，他说：“哎，那个兄弟们，你把我带到这两个柱子中间。”然后对方一使劲，他就把两个柱子嘛，这个柱子就倒掉，然后这个房子倒塌了。结果他说他那天杀的那个把菲利士人，比他以前杀的菲利士人还多。所以这整个的建筑物就靠这两根柱子来支撑的。如果这两根柱子一倒，这个房子就塌。全部倒塌。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它真理的柱子，它柱子偏离真理的话呢，已经不是真理的柱子的话呢，这帮助啊，包括四川地震也好，每次连同那些什么烂尾的那些房子，那些什么偷工减料的盖房子，对不对啊？因为它可以更贵了，它连柱子都没有，它的材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建造教会是真理，和什么？它的根基就更重要，根基很重要。所以真理是教会的根基。所以一个教会失去了真理的柱子根基，这个教会能做什么？只能求神怜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我要让大家明白第三个经文。好，第四个经文呢，我在讲这一系列真理教育里面，大家会有什么问题呢？你可能遇到人会质疑你，甚至你都会质疑我，或者我会质疑你，什么概念？哎呀，强调教义的教会都是律法主义的，都是太多规条的，太多人的东西，太多人理性的东西，太多逻辑思维的东西。他们很直接批判你，我告诉你啊，啊，你们这个太理性了，啊，你们那什么太有逻辑性，我承认你们的逻辑性很严密，但是没有圣灵的恩膏。这是常常很多人反对教义的常常找的理由，我要对大家批判。当这些法他你看法律拜人来问人，特别有个律法师来现场人说，夫子你把这鉴定拿下对当，那对他就这么回答，你要尽心尽意爱人的身。这里面他学习用最大的结果是什么？是尽心和什么尽意，用尽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可能有我们的情感，有我们对神的那种爱需要，也有我们的什么？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心怀意念里面的思想，我们有很多当然还要尽心，就尽上我们的本性里面所有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讲的那些完整的基督徒啊，是有恩典有真理的人啊。没有恩典的人我们不谈，没有恩典的人，当然他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真理会走偏律法主义。我们对当然还要尽意，尽上我们的意志，尽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性，我们所有思想来爱我们的神。所以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人要用尽我们的身心灵。那么圣经里面我们要对两种倾向，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过分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什么概念？没错，没有恩典，没有恩典，只靠人的逻辑，人堕落的逻辑，人堕落的理性，人堕落的思想去领受神的话语，一定不能明白。无论在教会多少年，甚至应该成为一个神学家，一个牧师，仍然是没有价值的，是零，因为你没有恩典。 恩典。好，在有恩典的基础上，我们要用什么？我们避免理性主义，但是我们也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反理性主义。现在很多人奇怪，如果你真的是个基督徒，怎么一提到教义就是理性呢？错了，难道神没有给我们理性吗？上帝没有给我们思想吗？上帝没有给我们头脑吗？你是一个无脑基督徒，那更糟糕，怎么了？无脑、无感情、无思想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好的，更糟糕，那真的要怀疑一下。所以我们要避免理性主义，我们要避免反理性主义、反逻辑主义。我们不是高举理性，我们不要高举逻辑，高举人的思想，没有人的思想。相反，在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人里面，神圣化我们的思想，圣化我们的意志，圣化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就享用在上帝的面前。神就使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心灵，都要被神大大的什么使用来做。大家走，我讲的内容你们明白啊？不走也很极端。现在教会有两个极端，要么太感性的、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思想的，这个无脑基督徒，无脑基督徒。第二个方面注意，第二个方面就律法的、理性的、僵化的那个无灵性的所谓的基督教徒，无生命的那个律法主义者，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我请大家呢，我今天呢，首先我先看的这个经文。这个地方成为我在下面这段时间讲恩典教义之间常常要去思考的经文，就是干预性的。这里边我有时候还会用这个经文，但是不一定每次都用这个经文。但是呢，我会相关的主题用相关的经文。那这四个经文呢，是我在这两个月里面我一直在默祷，我一直在思考。我讲恩典教义，我要有哪些经文成为我讲恩典教义的一些叫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成为根基。所以我们活到平衡，平衡一方面我们要明白有恩典有真理的概念，要明白我们要继承先贤们的那些圣经的观点，我们循环古道。所以最近我要跟大家循环古道，今天我给大家循环很多古道，在古道上我们选一个古道，我们认一个古道开始义无反顾跟着这个古道，效法他们的脚步，不但效法他们的真理，也效法他们的生命，跟着这帮人走到今天，甚至要走到未来，甚至等到我记住什么，来来，你我都要走在这个道路。好，请大家看到我的讲义。那么呢，下面我开始给大家，今天呢，我要提纲挈领的讲一讲什么呢？好，这点恩典的教义。那么恩典教义，刚刚我说的叫有恩典有什么真理？恩典的真理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教义，我们来明白。好，当然我会在一系列讲呢，我会重点讲最后被提炼上的最接近我们的，最后被操练出来的，也被很多人攻击的，现在还是被一些教徒不能接纳的，是最后的一个信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信条要改宗，进行为公认信条，这是我最近要讲一年左右的。好，那么呢，经文这样我已经是大总的干净的经文就在这里，就是刚刚打算这些经文，我们不再看。今天我不会讲这个信条，我不会讲这个信条，可能从我下一次讲到跟开始涉入这个信条，那今天我介绍一下这个信条的来历。好，那么呢，恩典教育里面教会公认信条，那么我们先看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很熟悉的，在我们教会有一本书里面，前言和我们就是，我们要明白这几句话，什么是教会公认信条，它的本质。第一句话，教会公认信条力图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基本真理做出什么总结。所以它有什么？我们说信条有两种，一个真理性的信条，就是真理性的指导信条和世界性的指导信条，有两种啊。但是一般教育有两种教育，真理性的教育和世界性的教育。大家明白这神学上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教育它分成两种，一个是真理性的，就是那种教育性的那种教育，这是真理；还有就是世界性的。就是对这个生活原则指导的那些教义都重要。比如在1980年出现的最后出来一个什么呢？叫当徒宣言，大家都知道。当徒宣言，当然就是在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教义的一个决议是什么呢？它就一个点，就规则就是特别倡导男女归为本位， 他说真的现在这个世界那阴盛阴盛什么阳衰，真的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就接受女人做代言者，接受女人讲道，所以这帮神的仆人经过那里开了个会议，在当初开了个会议，所以决议就是回归圣经，男人作为男人，女人作为什么女人，他宣告参加这个当中宣言的机构公认女人要做圣母，要懂得隐瞒，要懂得在背后支持自己的丈夫，教会支持弟兄们，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大众宣言，但是最近的。好，我们再明白，所以呢，他是对摩羯，他是认为重要的信仰的和生活的基本在里做这个总结，所以大家对这块特别清楚。他并不试图去教导虚的真理，而是简洁精炼的传达和总结圣经中启示的主要真理。哎，但是很多人搞那些异端邪说也好，他叫新传道、新总结，我们恰恰不是，我们是循环什么古道，我们循环古道，我们认为说他并不是教导新的真理，真理没有新的，都在圣经里面，还能地图写新的真理，这就出问题了。看好，你不要，我为什么？我在有一段时间在1997年被公安审查的时候，那段时间不能工作，也不能够离开广州，身份证不能自己保存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中大，我就到中大进修那个英文，这个行业应该记得啊。我住在中大，有人去找我，把我送一个军备给我干。有的时间天气突然变凉了，我在中大里面住在中大里面，那时候确实也很多试探，内在的攻击、外在的攻击、肉体的试探。很多试探来临，我就觉得我应该不应该一个人住，应该住到中大那个集体宿舍里，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英语培训班。结果呢，虽然英语没进步，老黄飞把每个同学穿了一次福音，跟老师也穿了福音啊。但是呢，我记得那段时间中大的几个教授经常找我，中大几个教授找我，要问我聊天聊聊天。他说：“哎，张副大，我们接触你几次，哎，你这个人呢不错，这个很有口才。”很有这个分析能力，但是我看你呢，就是你这个人被限制在哪里呢？你每次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一听到什么东西，你都圣经那么说的，圣经那么说的，我觉得你这个人就在这里呢没有出息。我们是教授嘛，我找到我们很愿意发现你很有才能的年轻人，我发现你的才能不错，但有一条，你下次你有本事跟我直接说就行。你应该上次跟我怎么说呢？有机会你写，导致有新真理出来。比圣经更高级的、更认识，把真理的、真理的更提升的一个认识，这个我就变成一个年轻人更有潜力了。结果他们把我吓跑了。从那天开始，那次是我跟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从那天开始，第二天我再也不跟他们来往。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好不好是他们事情，我不敢跟他们来往。为什么？因为这个对我没有好处，对我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真理它不是新的。还是什么？我们永远做的这就是在简洁精炼的传达和总结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它不能超越真理，不许、不能，也不能创新到一个程度。特别对我姐妹就是什么呢？圣经就这一本，对不对？特别大家读的博士、读的硕士的人，我不知道把你从小学读到你的博士毕业读的书能够有多少啊？可能我想你圣经要做什么呢？不知道会多少倍，对不对？所以圣经呢，你说在说浅。也很浅，说深也很深，但是这个里面内容挖掘是什么？那真的是不简单。但是呢，你要看看内容呢，你说厚也不薄，知道吧？但是呢，你说内容啊，按照被读过高等教育、受过读过高等教育的人呢，说实在话，你每年可以读一遍。好，如果你说一年都没呢，有点什么，有点读后面的话、前面的话呢，你大概读了5遍，基本上涉及的这些内容你都应该什么知道，对不对？所以才觉得没有新意，没有新意。那一个人更有钱，所以我们教育跟姐妹说什么？喂，说张老师你啊，一般的话我们跟你聚会很多年了，基本上你学上一说上一句，想学下一句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了。啊，这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也是变成这个问题，就大家对神的话也慢慢了解多了，就变成了好像，如果我们生命没有飞行的话呢，我们的胃口又大的时候可能危险，这么危险呢？哎呀！几年了又讲，都是讲什么十字架，十字架，你能不能讲一点不是十字架的东西呢？你讲什么东西？耶稣基督，你能不能讲一讲不是耶稣基督的东西呢？你每次都讲圣经这样说的，圣经这样说的，你能不能说圣经跟说过的东西呢？ 哇，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来了，我们要新知识，我们要新的东西。他说我告诉你，没有新的，我们讲信条是没有新的，他不是叫把新的真理来去解决经验的不断的来传达总结，甚至说启示的主要真理。但是我承认你所教导的东西，你试点都找的，这个是打背后的。所以每一个真理啊，要不停的去被造就，不停的去思想，然后你以爱的应等任务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十二，对真理的反复就思想和应用，应用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所以就是帮他们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以前我特别喜欢搞新的问题，老喜欢搞别人没搞过的问题，后来发现这很危险，很狂妄。最后该求出来，从第三句话，公开信条包括的内容有关于圣经的教义，关于神的教义，关于救恩的教义，关于教会的教义，还有关于教会崇拜的事宜，教会圣灵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教义和教导。其实我在建造教会里面，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教义，我们就反复来讲，反复再回来再整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教义，目标是装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在被恩典上有染净，让我们真理上也能够有染净。如果你只是不谈恩典，只谈真理，说实在话，我相信在座的这边的有些同学，也有些弟兄姐妹在做研究生要毕业的，最近我们有大学生房间里面很多人，大学没有人来聚会。他们正在准备硕士的毕业论文，有的在准备博士的毕业论文。他说：“你看他写的博士论文，哎，都要求很厚了，都要几十页了，研究生毕业论文都要五十页了，那博士论文就更多字了。”所以他说：“哎，圣经对我来说，要从知识的要研究呢，知识点我压根把它全搞上，不爱搞你。那我们叫真理，不是你知识性的了解而已。”保罗说的：“你要在恩典的知识上有长进。”知道吗？是围在恩典里面不断去体会，你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这是一生的过程。他把有关一些主题的中心问题都放在一起，进行成熟的生命，并附有圣经章节的引证，使读者可以继续深入的学习和查考该主题。看到没有？就是说，他是把一个主题中心问题尽可能放在一起，把重点迅速的总结。他有他有连贯的。这不是他不是想到他讲到哪的，但是他有主题的总结的，就帮助我们这些出信的，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没有更多时间去研究圣经的人呢，神给他们这里有特别恩赐的人，他把这些某一个主题集中在一起进行分享，然后呢又跟其他经文又绝对不能有矛盾，然后呢又把它放在一起有机的整合起来的一种正确的一个明白。所以我们而且呢，他每个观点啊，都有圣经根据的哈。他不是哎，你这个观点从哪来的？都圣经哪一章哪节你去查考？他就把像经文章节已经附在他后面，你可以直接去查考的，你可以去推敲的，可以去怀疑的，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更深的引导我们更深的学习和什么去查考该的，这个大家明白哈？公认信条并不冗长，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格外的全面。大家注意。他不再写一本书，他不是说写一本书就说把很多东西包括在里面。信条就是对圣经真理的一些重点，或者原则性的教育性的总结。他并不冗长，但是他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格外全面。他绝对不能相互矛盾。他绝对写六十六卷圣经，对他每一个教义进行反驳、质疑和推敲，要站得住才行，懂了吗？他不是断章取义的。现在很多人那个断章取义。听到没有？没有教义的教会，告诉你，反对的那些反对有教义的教会，基本上就教会我们真的要思考该不该待在那里。哎，他们也圣经啊，也是唯独圣经啊，但基本上他们是断章取义，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讲自己喜欢讲的，都是你跟公理的关系都偏离了，他也不在乎。所以我会说，特别是雷德运动的那个利益解禁，所谓的利益解禁啊。很危险，他拿着一个经文就云里雾里的发挥，没有其他圣经的根据，甚至跟其他圣经这里是矛盾的冲突的，他也不管乱来，突毁知识解经。有时候我跟你讲，今天那个解经也是突毁的，蛮不讲理。在我那个大会上，我不给你查经了，反正我就坚持这个观点，很顽固，突毁。 还有一种叫，还有一种叫炼光式解经，土八路式的解经，比土匪好一点，比土八路，土八路比土匪辛苦一点，懂吗？用我们的概念来说，其实他土八路在高级的跟土匪也差不多，结果他得势了，他就变成了正规的，正规的，是个都，但是呢，这种炼光式解经呢，也会，当然他比军力式解经好一点，他至少呢，他会照顾一下其他经脉，但就说还是有个偏移，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的进入这个。好，我们来看看，300多年来，改革的各教会普遍使用这些文件。我们是讲在真正注重教会文献的、注重信条的，基本上就是改革的教会。为什么？等我们来看看。好，大哥，我要注意第二方面，我要平衡一下。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公认信条只不过是人为的吗？文件它不是神所默示的，因此不能说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哎，这个又平衡了，懂了吗？我前面第一页得给大家确认，我们基督教看重信条，但要平衡，信条不是绝对条件，信条是对什么？是人为的文件，它是对圣经的一个总结啊，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个错误，有偏见的地方，或者跟它的经历有关系。好，它不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就跟着话语，圣经它是神所默示的，绝对不误的。这个大家都能够明白。我想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因此，鉴于它公认信条的这种本质，教会必须懂得如何妥善的使用它，绝不能把公认信条与圣经等同起来，更不能让它代替圣经。我承认，有些教会呢，走点偏激了。就是经常的，那个教会受给信条学习的人呢，竟然他们干什么？不重视灵修了。不重视个人途径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这个有反过来不对了。那些人整天就拿着信条，整天拿着信条，老李讲这个信条，张飞信条，这个不好。为什么？人家不一定懂得这个信条，但人家在圣经上里头是证明的，无意中跟你信条是一样的。或者你要真的有错，我要拿圣经反驳你的信条，用你不能拿圣经条作为绝对的条文。你说信条就给说，你接受信条就信条，不接受信条就反信条，这个不对，懂了吗？还是用真理的概念，因为信条是真理来的，不用它，也要用圣经真理来一起探讨信条。所以不能让它代替真理，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公认信条的目的就是简精确的总结我们所相信和理解的圣经所启示的关键教义。看到没有？大家还是愿意回到圣经是最好的。确实到必要的时候，如果对方因为软弱，确实对信条比较敏感，我们确实就可以不提，但是我们就回到圣经。我们从圣经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这样的再看以后，原来信条不是关键。但我讲的是有恩典的人啊，没有恩典的人你谈不起来啊，那是又回事啊。你跟他谈什么都不行，看到没有？他连真理、圣经都不接受了，但你的信条更不接受，就不足奇怪，懂了吧？他连圣经的绝对条文都不接受，那再谈信条做什么？这个你就不要奇怪了。这样，如果我们发现圣经和公认信条的某一句话矛盾，那么就有必要修正公认信条，以便正确的总结圣经的什么教导。大家注意啊，所以每个教会的公认信条，我们就要亲眼告白，是容许人质疑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所以我们要敢于怀疑。我承认我自己曾经面对这样的冲击，曾经被攻击过，就在这一块，在公认信条里面，我确实有不认的人。其实呢，这里面我讲的，比如说，他就举个例子，就是讲我等一下会讲的叫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信条天然是很有权威的，改革宗大会是绝对高举的，绝对认同的。但我承认里面有3条我不同意，我是不同意的。等一下我再讲，会跟大家讲一下那3条我没把它改过的，真的有改，不是我改的，是我们前辈们改的。后来我发现他们改了，我就认同了。等一下我讲一点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好，我们继续讲。其实我们刚刚怎么讲的叫改用经纬信条里面呢，其实它也是承认这个。比如说第一句话，我们到时候下个礼拜就改用经纬信条。这第一章第一条就说什么呢？他说关于所有得救的知识，信心及算术，圣经乃是唯一充分明确不谬的准则。这是我们到时候学这个改用经纬信条的第一章第一条，就是这个，就承认信条本身要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还有呢，接下来在第十个段里呢，在第一章第十段里头呢，叫他们一切宗教的争论审查，一切教会会议的决议， 古时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经历，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裁决者，除了圣灵所默示的圣经以外，别无其他。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法总裁。这是在高中我们学的，我到高中也能再学一遍，就关于这个信条。你看吧，我们教会是争论啊、审查一些教会会议啊、决议啊，还有古循环古道时候的问题啊，世人的教训啊，还包括私人的经历。最后来在门口叫一个姊妹总是跟我说，哎，张老师，你说这时代没有说预言了，没有先知了，没有发言了，请问我告诉你，我是有发言的，请问你说我的，难道你说我的发言是假的吗？还让我来判断，我说你的发言真的假的我不判断，你私人经历，你私人的经历客户圣经呢，我说我就说是真的，你的经历不合圣经，我不说你故意骗我的，但是我说假的，怎么假，怎么会有假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思考，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没有这个道理，我来判断你的经历我不判断，但是我只能根据证明你的私人经历也要有吗？圣经是我们什么？是必须有圣经来最高的台阶。很多人喜欢用经历来判断证明，但危险，眼见为实，不见是真，可能会是存在的，但不是合理的。有的来自在大商业掌管之下没错，但是那个来历是魔鬼来的，是我们的私欲来的，是从我们的情欲来的，那个我们不能承认。大家知道，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们要小心。所以我再说，我们不可到公认信条中寻找有关信仰的和生活的最终答案，还从圣经中寻找这些答案。大家要注意啊，圣经是我们最后的权威，也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是高于信条，我们是尊重信条，我们是循环古道，我们是分辨大善善道，我们行在其中。公认信条的作用，正是被我们所理解、坚信的圣经教导加以总结。大家注意。哎，这很多人很夸张的，他很属于说，我喜欢信条，我读圣经，我信圣经就好了，就空话。我告诉你，尊重信条的人，恰恰是很真实的确定圣经的最高权威，他不是口号，他是脚踏实地，他是脚踏实地，大家能够明白？好，我们要快一点。虽然不能把公认信条跟圣经等同起来，但我们也不应该陷入另一种错误。哎，我们要又变成了，我们要尊重信条，但我们不能崇拜信条。但是我们要避免另外一种错误。很多人都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以为认为公认信条对我们的信仰有害，应该需要加以杜绝。这就我刚才讲的，很多一提到信条啊，现在的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啊，灵恩派的教会更不用说了。包括福音派的教会啊，基要派的教会呢，是也是他们好像提到一点，他们是比较所谓看重某些原则，那这原则是不是客户圣经呢？那有另当别论。当然我们这样说呢，认为啊，只要提到教义和信条就不对，他们认为这就是律法主义了，这种。好，然而一切公认信条的来历是一些爱钱的他话语的人，劳苦努力，小心谨慎的把圣经的主要证明作品说这一出来，加以总结，使它成为一本小册子的形式。看到没有？这都是什么？爱在他的话语的人，被圣经加以总结的，加以精华型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消极的看这些东西。我们来看看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再开一个主题的讨论。好，但请注意，这些人不是极端主义者或者异端分子。且由于公认信条是偏激点的使人离奇真理，相反他们把教会公认信条看成是教会生活的一种有用的工具而已。信条是一个工具，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神的话语，你就连着领受神的话语，而不是目的。来，对，好，我要对这里特别警告的一点，不喜欢公认信条的人啊，那些不喜欢公认信条的人也应该记住这几句话。忽略过去，忽略前人的脚踪和足迹，总是很危险的。这一点会对他们有帮助。就是那些否定、 前人的教诲和东西的人，一定是危险。否定传统上那些好的东西的人，反传统、反历史的那些人，是危险。公羊明白？好，当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是为了教导我们，他们也教导我们，警告我们，使我们不去重蹈旧约时代以色列的不撤，重犯他们的错误。看到没有？所以保罗也是读历史的，彼得大家知道，斯蒂芬更是读历史，对不对？以色列人特别注重历史。那我们对中国人，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但是要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要尊重历史。好，同样这个文件也为我们提供别人研究圣经的成果，使我们可以避免以前的基督徒在教义上和世界上所面对的许多危险，不再重复过去野人犯的什么错误，知道吗？你需要走捷径。我们这些就是在后来时代的人应该懂得聪明一点，懂了吗？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的祖先们，我们是那些先祖们在圣经那些犯过错误的东西，我们应该成为警戒，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不应该再走一次错误。所以这个有一个好处，因此我们不得说公认性条是绝对有误的，可是只有无知者和愚妄人才完全不理会过去，万足仅凭自己的努力搞清一些问题，这是所有别人，这很危险。哎，这就是什么人个人主义啊，个人主义什么呢？什么都是我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我自己查圣经得出来的结论。对，你可以有神经要负你自己的这点分隔，但是你绝对不能独创，真理是不能独创的。连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的时候被追杀，对不对？逃到那个山上之后，什么？哎呀，主啊，神啊，就一个人捍卫你的真理啊，捍卫你的道啊。结果神怎么说？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七千人，未见八列吗？屈膝的。所以你不是孤军奋战，绝对也不是你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历史时代里面都有神的忠心仆人在这个时代为主打仗，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呢，不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努力。还有一个不容尊敬的事实是，小孩需要父母的教导，因为父母凭着他们多年的经历和学习的成果来教导他们。同样，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那些走到我们前面之人的教导，使我们可以收获他们劳苦的果子。要注意，你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倘若自以为我们从前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那真是骄傲到什么？骄傲到极点。注意，避免这种骄傲啊！好，我们来看这六个点，就快一点啊，不要快一点。怎么呢？为什么有教会公约信条呢？第一，公认你要是公开确认你捍卫真理的有用方法，这些圣经用不去查了，有就自己去查，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些证明？所以就是透过这公认你要把它公开的表达出来。公认你要是传记这教会纪律的公开标准，看到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经典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圣经，我们都用圣经，那麻烦了。那这个圣经当然圣经是也不多，但也不少，知道吗？你就看这不得抓一个乱取义，怎么办？所以我们每个教会要有自己的什么信仰告白，信仰告白。你这个教会信仰最强是什么？所以它是传递教会纪律的公开标准。好，教会信条可以作为评估牧者的简明标准。哎，看到没有？我看这个牧者，这个教会牧者他是处在表面的阶段，就根据他是什么教育，他在做什么？他从神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他在服侍神，他在伺候人，懂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什么？是根据世界上鼓励的全部是现在有多少信徒，他牧人多少信徒，他教会有多少规模，他的会员有多少，他教会现在多少什么慈善事工，用这个来衡量，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什么呢？在很多神的仆人，坦白讲，待会我看那些信条的创始人啊，那些创建人啊，后来都走的孤家寡人了，被追杀了。教会内容是不要的，不要他了。然后我还讲到有一个人逃跑，被逼迫逃跑了，把一个搬迁投过去，怎么搬呢？先把一个包裹扔出去，自己的搬迁扔出去，最后呢，人被搬出去，包裹给人捡到了。然后我讲那个人故事啊，一点点的故事而已。所以教会内可以作为评估牧者的简明标准。还有呢，教会现在在历史上还提到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现在做我们要做教会这个管家呢？接着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再高最高境界我们做什么呢？文字工要做什么呢？就做文字，做文字编撰的，这个呢成为我们历史历代的子子孙孙的一个遗产。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吗？我跟你说嘛，我那个以前最好的那个朋友啊，一个美国的弟兄啊，也是我妻子的好朋友啊，他的丈夫在武汉被杀的那个弟兄啊，他妻子被杀，他丈夫被杀之后，他妻子一直没流泪，一直到他们到他丈夫在武汉那个就是在公墓埋到他丈夫那天呢，他妻子上来说话就哭了，第一次哭。他哭什么呢？说关感谢我丈夫身边这些很好的族里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他丈夫的这个葬礼，他说特别感谢。但是他说我没有别的请求，我最后请求在这个每一位我丈夫身边的好友们做一件事情，他感动，他只求你们做一件事情，他前面没有任何请求，求什么你们做什么事情，说把你们跟我在跟我丈夫身边相处的那个当中的点点滴滴，你觉得有什么亮光的，对你对我的丈夫，请你用写出来，用文字写出来，送给谁呢？送给我们一家。为什么？说因为我的六个孩子都小，那时候他最大的孩子七岁多，这个孩子几个月，他的爸爸就被杀了。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个文字表彰呢，我把这些文字留给我的孩子们，让孩子们开始了解一下他爸爸以前是什么样的爸爸，在他们长大就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既然你们是他们生活中最真实的教化者，所以你就对我丈夫无论是好的不好的方面，你都可以写出来。最后呢，他们给大家鞠躬，他我请求大家，最后就流着泪请求大家，让我们所有这些人去做这件事情。什么原因呢？他知道这个文字的保存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承前什么启后的。最后我们看三个四点，公认信条能澄清和总结我们对圣经教育最基本的理解和领悟，应该留于我们的信仰根基稳固。三个，他是对圣经的真理的真理能很实用的了解我做信仰，我和告白信仰告白是什么，很清楚啊。第二，公认信条能澄清和总结我们对圣经教育的最基本的理解和领悟，应该能保护教会免受错误、异端和邪教的侵害。看到没有？所以，当有异端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因为你这样教导，违背了我们教会信仰，他的告白这个信条里面的第几章、第几章，我们拒绝。甚至我们找这些朋友，你不可以再来我们教会，我们拒绝你来我们教会聚会。”为什么？因为你他们是为了传扬什么？你这些明显跟我们教会所持守圣经的教义相对立的，我们不再欢迎你，懂了吧？这个边的这个人也容易理解，否则的话是什么呢？很容易什么呢？这些异端分子很伟大，知道吗？他偷偷已经跟你的教会理解六年的感情已经什么？去你家办琐事啊，去你给你的好处啊，用什么金钱啊、物质主义利益来引诱你啊，去把你家干活，农村的人就把你家干活啊。哎，然后呢，推着你啊，已经赢得了你的感情。这个在多了两年之后，他把他的异端告白给拿出来。好了，如果你教会有公开信公开信的信点告白就麻烦了吧？我们说他异端不能来聚会了，其他弟兄说不行。这个是这个对待别人呢，总是爱，总要包容。好了，教会革命。哎，很多异端邪教就这样搞的。所以东方闪电的原则是什么呢？东方闪电的原则是，他要他的人到一个教会里面，是两年之内不许露尾巴，两年之内要潜伏在里面，等着赢得这些人的这个好感之后，而这些人又比一般信徒呢，看起来更有爱心、更谦卑、更得单留什么做法，忍辱负重，然后呢，两年之后再开始翘尾巴，一点点翘，一点翘，最后呢，就导致教会了。当然有这个教育的教育就不怕，现在就不怕，有这个人都可能会变，懂了吧？他到你家当面给他，你不对，你觉得跟我们教会这个今年这个告白是不一样的，你开始甚至没把他排给教会的不突破，我们开始想办法，想办法。所以我也鼓励那些人，以后你要有智慧啊！我告诉你，这个没有智慧啊，就是任何一人到你家，或者你去别的地方，到别的地方聚会，如果你觉得这个道理有点不太正确的时候，他又跟你来往，那怎么办呢？我鼓励大家智慧。一定要他的什么？要他的文件，你懂了吗？你要把他的文件要他的，你这是在跟他讲呢？这点你很诡诈，他全说话是吧？就给我买有的，你说哎呀，他跟我讲过那个东西，他就不承认了。你最好要什么呢？你说哎，你们有什么文件给我？你懂了吗？一定要拿到他的文件，然后文件拿到之后呢，我们一审核，就可以就 给确认他的异端就可以拒绝他该怎么来玩，甚至把赶出教会，这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上次我们那个姊妹张叶一姊妹回那个巴都嘛，哎，说张老师我在那里有几个对我介绍男朋友，叫我的男朋友还不错，结果呢谁知道天在打挺属的，天不谈恋爱不谈感情谈信仰，一谈开心说基督已经来了，我不知道，哎呀我说糟糕了糟糕了，这么难听，我说你先不要说，先让你看看他给你几本书，把他们书给你，就他给我来讲，那天晚上我记得我都回来，我正好正准备提出礼拜大晚上聚会准备回来，张老师你们再等我一下，再等我一下，我从巴都赶过来，我给你看这本书到底什么东西，结果我就晚一点走，等到他回来，回到他们聚会的地方，我一看那个大那本书什么，就是以前的那个画在六年前给他改名字，他改了名字，装潢了一下，哎，我说这个百分之十嘛，上面，所以我说有聪明。后面呢，接下来拿到他的文件，文件是最能说明一个人的他的信仰的东西的。啊，对。最后，工人银行呢，成立了统一我们对圣经教育最基本的理解和领悟，应该可以把那异端的句子什么门外，就把它赶走。好，这是我很快的。下面呢，我的时间呢有点紧，但是呢，第三工人银行呢。我先这个这是整理一下而已啊，大家都知道的。第一是什么？使徒什么？信经大家都知道的啊。我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使徒信经是什么？是公元什么时候开始的？2到9世纪形成的。特性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呢，它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历代的福音派、基督教派和改革路线都认同的。就是如果你连屁的都不承认。一定是异端，懂了吧？就是他很精炼的对基督教稍微能够确认至少不是异端的，我并没有说认同这个里面就没有异端，也不是，知道吧？就是你连这个都不认同的就一定是异端，就这概念啊。你认同这个也不一定不是异端，要有这个概念啊。最后面就有其他一条传承的历史背景了。好，所以使徒信经是历史历代的基要派、福音派，连一些极端的一些基要派和福音派都承认的，就是读信经。但是特性三位一体，我很快理解啊。第二个，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呢，就是比那个使徒信经来的更具体了，因为使徒信经后来发现不对，怎么不说不说使徒信经不对，说只用使徒信经发现有点不对，因为什么来概念呢？就说它比较大方向，发现在承认使徒信经的这些教会呢，还是走极端。还是走一段了，怎么办呢？就有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呢，在主后329年第一次召开的教会会议中制定。那对了，我们知道信经啊，最早的出现是在哪里出现呢？当然不是这里出现的，是使徒行传15章，对不对？耶路撒冷大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初代教会的大会决议，关于外邦人得救的问题，这外邦人得救要不要行的，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有时候你遇到教会的争论呢，不得不开教会会议。所以呢，我们在初代教会之后，公元前公元后325年是第一次世界性的教会会议，第一次就得出了尼西亚信经的决议，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起召开，批过了社会圣子不同之的异端学说。因为当时呢，有个异端的这个领袖呢，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圣父圣子都是神，但是呢圣子是由圣父所生的，圣父是永恒的，圣子是什么、儿子又有爸爸什么圣子吧，爸爸圣儿子，所以说这个圣父圣子呢，就是圣子是圣父所生的，但是呢，所以他说圣子不是自由拥有的，懂了吗？但是就这个异端，这个异端怎么办呢？后来就什么，他们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呢，就开始了发现这个不行，最后导致教会革命。所以他就召开了，会召开了这个有批判的圣子与圣灵不同的这个，这是核心，这是尼加信经的产生。第三个叫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是在主后451年100多年之后第一次召开的，这又是第一次啊，不是第一次了，这是第一个讲错了，应该是第三次，我没记错，第三次教会会议决定叫罗马皇帝马歇发起召开的。这句话不讲呢，该信条极力辩护基督单一位的完整，即全人全道基督神人二性分别，这是两个概念。单 当时在这个后院教会产生一种异端，什么异端呢？教会产生一种异端呢，就是他说基督的位格他认为不是单一的，他认为基督的位格就是在这三位什么一体嘛，就说基督跟圣父圣子圣灵是不一个位格。这个我不讲了，我不能多讲了，时间也够。所以他说基督跟圣父圣子是不同位格的，这是错误的。另外呢，他强调基督在什么，当时有两派，一个是强调基督的神性，否定基督的人性；有一派是强调基督的人性，否定基督的什么神性。正好两种极端都在教会产生的，所以当时呢，就避免这个教会革命呢，就召开了第三次的教会会议，怎么呢？就制定了叫加斯敦信心，就是坚定维护基督单一位格，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是，对，他是独一的神，他的位格就是神，不是别的。所以这前两呢，基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就说，哎，他说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就不是人呢、啊？是在单独百分之百的人，他就不是神呢、啊？不可能是神呢、啊？所以就把基督位格给分裂。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好，我们第四个叫亚特弥纳修信经。亚特弥纳修信经呢，是据说，但是这个信经真正的作者是不能确认的。就是这亚特纳修在四世纪根据以前的信经及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写成，直到第九世纪才有完整的形式。亚特纳修，亚特纳修的信经呢，后来其实后来罗马教皇还不承认是亚特纳修写的，他说亚特纳修有一点内容，但后来被不断的完善，所以这个无所谓。这个呢，这是第一个显示三位一体教义的信经，也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在三位一体更好的明白，就是那个亚特纳修他怎么认识三位一体的。当然使徒已经提到三位一体，他是提到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定义，但是呢他没有成熟，真正认识全熟三位一体教育是这个亚当纳修第一次全面的成熟三位一体的教育。第五个叫比利时信条，就由远及近，在公元五前1560年由布莱斯用法语撰写，完整阐述了著名的传统改革系统神学的六大要义。看这本人类论、罪恶论、救恩论、教会论、圣子论，就是六大要义，这是改革系统神学的一个根基。这个人叫布莱斯，这个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人。他在哪里呢？他是荷兰人，后来到了法国，受到英来的英国，就在英国被逼迫到什么程度呢？要追杀他。那时候英国还是什么？说的人文主义教会，集中逼迫改革宗教会，变成改革教会，变成什么？变成另类，还变成异端分子，就抓他。结果呢，他就在他行李里面呢，就要搬迁都好，结果呢，就把那个包袱扔出去，就被人捡。结果里面发现呢，除了他的衣物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比利时，后来被确认，后来被称为比利时信条，在里面就这两个东西，被人捡，被人捡。所以呢，后来一直最后呢，这个比利时信条就开始发表。那在1561年被逼迫逃掉跑的时候，这个信条也出现了。他是公开的为改革进行辩护的人，被逼迫。好，我们看第六个，叫孩子堡教理问答。孩子堡教理问答，这个改革宗长老会特别推崇的，也是推崇的，在改革宗时期推崇，是1563年在德国孩子堡编著完成，但是由乌尔茹西罗和奥列瓦奴负责编辑。这个人是孩子堡大学的教授，这两个人，一个28岁，一个26岁，厉害啊！一个28岁和一个26岁的人教授，我觉得古代的人更聪明啊。那时候20多岁做教授的人，不是很少的啊，前两天家人二十六岁，真的看着特别厉害。这个人呢，反正文学修养特别高，知识上特别厉害。这个人一个都是很好基础啊，改革宗信仰的啊。所以这点呢，很有才华的年轻的两个教授负责就编辑了《凯尔瓦教义》啊，刻意是教导基督徒如何过敬虔的生活。他简单的是问答的形式，来帮很容易简明扼要的来把这个教 无论是救恩的教义、信仰的教义跟那个知点的教义，进行问答形式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好，第七个多层信条，多层信条呢，这是改革中间最厉害的一次啊，就是右边讲的叫反抗变法五大要义，反抗变法。什么概念？就是1618至1619年，由乃荷兰多特召开的改革中基金会准备通过，这是一个准备通过。二是呢，该信条正面阐述了圣经所启示的五大要义，并针对阿米涅派、康涅派的五件主要错谬，逐条批驳，并予以定罪。多特信条就定阿米涅为异端，正统的信仰定阿米涅的道为异端。这个我们今天不讲，那个五大支柱啊，就是阿米念那个五个抗辩，是针对加尔文的五大要义进行反驳。那反过来呢，他们再进行批驳，就是宣布阿米念的信仰为异端。这次能够明白这个大多问题哈，这个不是我们重点哈。第八点就是我们今天倒数第二个，叫威斯敏斯特信条，后来又产生了大小教育问答，就是由威斯敏斯特信条产生的大小教育问答。这个在哪一年呢？有参加英国威斯敏斯特会议的100多位教牧神学家，经过长达3年的讨论，于1646年12月完成，1647年颁布至今，1660年得到教育承认。1647年，就是他年底刚好修订完成。1647年公开的被使用，到1660年被教育承认，韦斯敏斯特信条，查明从创造开始到最终审判为止所实际的根本主要教义。这就是改革中长老会现在所认为最有权威性的，叫韦斯敏斯特，就叫韦斯敏斯特都所谓这个信条。这就是我曾经在几年前我写过另外的一些讲义，对韦斯敏斯特信条里面的几条我表示不理解和不接受。后来有人就开始也确实写信来指出我的这方面的问题，就说我敢于质疑韦斯敏斯特信条，他觉得这很危险，这就反过来就攻击，对我的那些攻击说我竟然敢不接受被修订时代100多位著名的教牧神学家所签署的韦斯敏斯特信条。但是面很大的一个危机，你是谁？好，这个我就不多讲，改判我会在这个里面我会讲一讲。这个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讲的最重要的，下面我长期讲的什么，叫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这个英文在这里啊，我们是1689年伦敦改革的浸信信条，又名聚集公认信条，又名叫聚集公认信条。虽然在1677年该书是匿名铸成并出版，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当时韦斯敏斯特信条成为主流了，在改革中也成为主流。如果你质疑改革中信仰的改革中长老会认为韦斯敏斯特信条，你将要被定为异端。其实那个压力到什么程度呢？撰写这个改革中信仰信条的人不敢说是谁，不敢署名，因为署名了他的命是吧？有没有？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这个是谁写的？不知道。他在1677年是匿名注册出版，但在威廉和玛丽登基以及信仰宽法颁布以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同国教，知道吗？是不同英国国教的，懂了吗？所以这些人是被当作红鬼猛兽。如果在当时他见到呢，就看到英国的这个法案被定他死刑，判他死刑，所以不敢。好。包括以后呢，英国的特别进行会举行公开集会，在信条上签名，并为广大基督徒重新出版的该信条，所以在1689年才正式公开发行。就说1689年公开发行，其实1677年已经出来了。尽管有点改动，但1647年呢，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仍被作为伦敦进行会第二公认信条的基本框架，所以它的框架是跟威斯敏斯特信条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就改了里面的三条而已，把里面的三条重要的内容，他请有所跟删除和更改。好，对，还有，其中一些修改是由撰写该信条的人所做，其他的则来自于脱离国教者，看到没有？一六 1958年出版的《法国医宣言》这些内容增加进去。他改了这几条呢，他在韦斯敏的信条的框架里面呢，把那个改人机构不同意的那些显示不同意的地方呢，把它改，改的最好的《法国医宣言》里已经有了，这就把这个整合。还有呢，以及1644年呢，伦敦进行为第一工业信条进行总结概括，进行在一起的。对，建筑的目的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反传统，不是反古道，是什么呢？这些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表明特别精英会和他们其他在英国的改革中做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的话是一致的。这些人就贴这个位置，不是我要抗争，我要反驳，我要抵挡宪法，他说还是牵扯，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误解我们，不要定我们为异端，不要认为我们是反改革中的，我们是异端分子，甚至我们是不接受改革中张老会的这些教导的魔解真理，不是要抵挡他们，而是我们要让你们接纳我们，懂了吗？是先让你们了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并不是离经叛道的，我们并不是反传统的，我们并不是异端分子，我们是跟你们是一样的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他就表达这个谦卑的伟大。好，现在这个我稍微说明一点，就是什么？我为什么最后确认这个？在历史上，我认为最后完整的这个信条是我点出这个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路越走越窄，这个信条也是从宽到窄。为什么？我为什么接受那个？我单独是不懂的。为什么有一年路过这里的一个美国的弟兄，不是我跟他没有来往，就是因为什么？他路过广州，通过另外的弟兄说在广州闲闲两天不住酒店。问我就交给一个地方给他住，他正好我家有个房子在那里，我说可以住。他礼貌性的请我吃饭，因为我们给他住，他请我吃饭。当时他问我们教会背景，他们叫我们教会什么背景的，我们就是慢慢慢慢起来的嘛。后来他说你们教会信仰的一重点是什么？我就分享这些重点。我说我不同意韦斯敏的信条里面的三条，我需要你改过的。我就说我要改成什么什么观点，结果呢他也没说什么，他就笑了。他走这个怎么办呢？他说有机会你可以去上网，或者是找找资料，说你去看看1689伦敦改革中进行会信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了，我看我也不懂，他就走了。然后我就找到给我就搜，我就拿到点资料搜，一搜到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看，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原来我不同意的三条呢，恰恰就是改革中进行会信条里面把1640年这个韦斯敏信条里面三条不同意的地方，他们改过来，也就在300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是什么？跟我们是一样的什么问题，知道吗？哇，我说阿门，我们圣灵的带领什么是什么？同感一灵是不变的，我们是同一个圣灵，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1689伦敦改革中信条，我在研究所做的，我认为它是最接近圣经的。我认为在目前的信条里面是最接近圣经的信条。但是我们不是反韦斯敏的信条，千万不是，懂吗？我们是说没有人的坚持是掌握是全备的，也许将来会有更好的信条，反越发的人能改变信条，为什么又修正？有可能。但是目前我没这个，我们还没有这个看见，就什么概念呢？就是也许我不要给我的，我会带着，我会带着1689的概念呢，第二十五条会再加点革命，我会加点革命。他把这个韦斯敏那边的第五条删掉了，韦斯敏那边的关于婚姻，关于婚姻的有6条，就是改革命令呢，把他这两条最后全不要了，也不改过来，他给我的，我就会把第五条改了。但现在呢，我没有履行讲义，但是呢，我自己叫我直接改的。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一点。好，这我们结束了啊，我们结束，今天啊我们结束，这我结束，我用一个神的仆人的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我希望这个话震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从我们今天结束，这个时代的挑战，现在是应用的。我今天讲了那么多，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无聊，或者有点空洞，或者有点遥远，或者有人觉得哎呦，我是干净组的人，我文化不高，我不懂，无所谓。但是下一步我要讲的就开始具体的了。很可悲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信心甚至反内信心的时代。现在你到别的教会，如果你遇到这个不要奇怪，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提防三大主义的错误。第一个是什么？叫存在相对主义的错误。很多人现在相对论的这个产生， 导致很多人不承认绝对真理，不承认真理的绝对权威性，甚至不承认信条是来自真理。我们要避免反绝对存在绝对主义的错误，第二个要反权威主义，就是不坚持任何的权威。现在很多人在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承认真理是有权威性的，绝对真理就是绝对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以随便的更改，不可以随便的挑战这些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第三，历史孤立主义的错误，对不对？现在很多历史孤立主义，不顾前人的历史，不顾神学家们的那个先辈们的古道，这是我们注意的，这个不做是重点。我们请劳理卡罗的一段话，我们不是在学习人的语录啊，我觉得他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对你我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第一句，一个教会的教育越少，生命越差，越少，空洞。耶稣说的，你不要拿这个时代把里面打扫干净了，里面空闲就完蛋了。第二，一个教会所赞成的圣经教育越多，它的能力越大，作用怎么办也越大，脚踏实地，要有实在的内容。他信仰的心情越少，他的会员的凝聚力就越小。原来没有啊，明白的教会、基督教人数比你们改革的教会人数多啊。改革教会的人咋么样？200多人的教会已经很大了，我告诉你啊，我们100多人的教会已经算中型的。你知道吗？我认识香港那个周牧师的，你们认识过的啊？在香港，他在香港做了5年的牧师，在美国加拿大香港做的，现在多少人知道吗？10几个人。是别的兄弟啊，我们江门的改革那个团体多少你知道吗？所以我都不忍心啊。当然有几个弟兄姐妹是在广州工作的，但是也没老大聚会，是在网上跟他们 QQ 聚会。为什么不鼓励他们？按道理来讲，同样的教会应该参加实在的聚会好一点。他这个 QQ 为什么我不忍心呢？因为在那我们就跟几位几个人聚会，所以我支持他们在网上聚会。多少人呢？10个人聚会。还有大家知道以前吗？在我们认识的乌阿明啊，在漳州那个乌阿明啊，最早他接受改革宗，我还不接受。他以前跟我学圣经，他在漳州的叫改革宗教会多少人知道吗？不到20人，不容易啊，不容易。虽然我们求主来怜悯，但是人少不重要，不是关键，但是什么？他的凝聚力怎么样？不是看人数，看他的凝聚力。好，现在少写教义，多写自由的呼声，是以脊椎动物到软体动物的什么退化，它意味着更少的合一和道德，并意味着更多的异端。注意啊，现在很多教会我要买少写教义，多写什么自由，这很多福音派教会的人的呼声，灵恩派的教会更是如此，要少写教义，多写自由，这是从脊椎动物到软体动物的退化。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要走这个错误的道路。它意味着更少的推和道德，更意味着更多的事情。最后结最后一句话，叫缺的真理不会造成异端，这会结合跟着什么异端？大家明白啊？缺的真理不会造成异端，这会结合跟着异端。终止信心，基督教将会充满无怀疑和无根正的来导致的什么异端。所以我们希望这段话成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警醒，成为我们的挑战。不要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认为其实教义的教会就是无聊的、枯燥的、乏味的，而且非常非常古老的，没有潮流，这不是跟着潮流的教会。我们不需要跟着潮流，我们是跟着真理，循环古道，有一点有真理。我们盼望这里面的，我今天呢就到这里。就是把像这一个几百年前的一个神的仆人啊，或者说这卡罗是几百年前的，我都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一个神的仆人，但他讲的这段话呢，确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警醒和警守，提醒我们不要受到这些异端极端分子影响，不要接受这些什么是先烈主义，或者是什么反权力主义，或者历史孤立主义，甚至理性主义，或者反理性主义，这些影响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没有恩典有真理的来持守我们的信仰，来分给我们道路。我们请大家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谢谢你带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面前 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悟性有限，主啊，我们的各个方面都是有限的，但主你透过你自己的大能，同时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位圣灵是无限的，主啊，你说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主啊，你在圣灵里开过我们的心窍，主啊，开始激活我们你已经都是有的那种理性，那种感性，那种思想身心灵的这种整个被你所圣灵所重振所激活，我们就开始能够正确的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感谢主，我们也都经历了父神独生子的荣光。主啊，如果我们承认，如果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或者我们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真理的恩典，或者有恩典的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我们是不能明白神的话语的。我们越学神的话语，就是枯燥乏味。我们反而追求点新潮的所谓的知识，所谓的人的学说，好像成为我们的记忆。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剔除这种错误的概念。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回到那些历史时代里的好古人所中心的教导出来的、总结出来的那些基本的恩典的教义，就是一些信条。当然，我们的信条不是完美的，它不是代表圣经的，它也是对真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或者那些要义的一些领受。所以我们需要审慎的去面对。所以，因此你是给我们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分辨什么是来自你的恩典的真理，什么是来自人的学说、人的理论，这个是人的错谬。有的是故意的错谬，有的是因为无知带来的错谬，有的是因为人本所带来的错谬。主啊，但是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懂得有主你上来的智慧和聪明，用你圣灵亲自的恩膏，很严谨的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需要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这个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是不容易的。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靠着圣灵，我们一点的圣灵启示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在人生道上扎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可能对有些弟兄来说是比较抽象一点的，但无论如何，让我们懂得你自己的道是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够赐给我们恩典和智慧。主啊，就求你来厚厚的接待我们，有些圣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渴慕你的道，渴慕你。恩典的教义，点点滴滴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作用，造就我们生命，也祝福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来荣耀你的名，荣耀全你自己的名，也来为你所美好的见证，也来为你真理上美好的赞。好，让我们能够在古人的这样一个先贤执事们的这些真理的总结上，让我们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让我们避免走一些以前我们前人走过的弯路，让我们尽可能在这个道上能够更稳定，好让我们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根基，好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来过真理之柱，爱人如己，使我们信仰不再是空洞的，不再是贫乏的，不再是教条式的，也不是口号式的，乃是有大的目标，有总体的架构，有每一个脚踏式的具体的教义的那种天赋和带领，好让我们生命是有根有基，好让生活也是有根有基，有目标性的去奔走这条道路，不是随心所欲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尊重教义的教会，成为一个效法各种教义，让我们教义能够更加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康，弟兄姐妹能更加的相爱，教会有更加凝聚力的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从而让我们避免教会的退化，还要教会有不断的建立正道环境。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你做这样的见证，祝福我们，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你也给他们忍耐，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在这里面成长。祝福我们在以下一个日子里面，圣灵亲自恩膏我们，带领我们在你的恩典的教育里面有长进。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